拜登总统多次提到自己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次数最多、独处时间最长的世界领导人。但是自2020年当选入主白宫之后呢，拜登总统却从未访问中国。他的对华政策呢，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总统时代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提出了祖国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另外呢，今天也就是10月7号是加沙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那么美中两国在看待这些重大的议题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继续与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王教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好，继续和两位教授来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请夏教授先谈这一次啊。台湾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一向是被认为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用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一个核心问题啊，是有红线的、有底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最近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呢，提出了这个祖国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这样的争议了。那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一个事件的？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看待这个台湾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夏教授。
是，台湾问题应该说是台海两边呢现在在升温的，那么会引发更大冲突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了，它有一种急迫的心态了，因为尤其是我们刚看到国庆的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就是演说里边呢，那么他简短的六七段的那个里边，他专门给了一段呢是专门给那个台湾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段是港台澳都讲在一起，专门一段是讲台湾，也就是他所说的祖国统一大业，也就是他说的建军100年的这么一个就是目标了。那么2027年呢是正好是中国建军100年呢，那么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其实就在想说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等等。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了确实是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现在都不是他最那个就是有气势能够完成他的这些宏愿的这个时刻。而我们知道那个在台湾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民进党就是连续不仅是蔡英文呢两届执政了，那么现在是由赖清德那么获得就是那个就是这么一个执政的机会了，那么也就是连续民进党那么是12年这个执政，那么这对于中共那个他的统一大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而今天呢在台湾呢我们看到也正好是双十节了到来，那么作为台湾的那个总统了，他提出一个就是否定了中共提出的所谓的一国两制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两国学说，那么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呢其实是老子，那么你比我们还小，那么所以呢谁是祖国了你要认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祖国，相反中华民国呢那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更老的，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呢它无论是在目前追求全球的空间，那么在那个试图就是那个进入到联合国，在那个国际场所增加它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就是在整个周边的那个外交关系，尤其是南下战略，就是蔡英文总统南下战略，那么这些呢都有那个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当然另外我们看到，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很年轻的那个就是总统当选的，那么所以他现在呢作为一个卸任总统，那么他也不会就是退休，对我们看到他最近呢也有安排了要到捷克甚至法国或者比利时了，那么去那个出去访问，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对中共来说了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刺激的，对台海关系了那么现在对中共来说当然是一个他非常那个就是觉得让他焦虑的问题。
嗯，王教授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说？
我同意刚才夏明兄的分析。台湾问题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呢不是仅仅是个领土问题，也不是什么要一个芯片的问题，甚至于不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台湾存在一天，所谓不管是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还是不顶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台湾只要存在一天，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实体，用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然后做得还很不错，他只要这样存在这一天，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这种威胁，所以他们想要的是在政治上要把台湾给压垮，或者是统一，或者是把它让它屈服，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钱，也不在于地。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呢非常成功的利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利用了过去所谓的百年耻辱这么一个叙事，那么就是让中国人民呢，很多老百姓呢，把中共与台湾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呢变成这种民族利益上的考量，那么这样造成了中国老百姓也把这个作为自己民族诉求的一个主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呢，中共是对台湾是志在必得。那么台湾其实要想生存，要想成为现在自己台湾这样自己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改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的话，台湾其实选择的空间很窄，也台湾也奋斗了很久。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民进党十二年执政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部分台湾老百姓还是愿意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愿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日子。那么这样造成他这个选择空间很窄，目的也很明确，跟北京是相这个冲突的。台湾出路其实只在于什么？要自强，要靠别人的帮助是没有错的，但主要自强。台湾的路要走的呢，在我看来哈，是以色列和瑞士这样的路，或者说南韩的路，要自己强大到别人咬不动你。宁愿就是要用很大的投资、很大的投入，甚至某些牺牲，来让别人咬不动你。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自己的选择的路方式才会真正下去，才会真正下去。美国的帮助当然极其重要，但是呢，美国也要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大棋局的考量。所以说，台湾一定要自作才能有别人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说，赖清德总统最近这个说法呢，其实在观念上。跟这个台湾人民说，就是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回事，因为过去的国民党啊和共产党有点像，就是经常把自己的党国呢和所谓祖国划在一起去，就是庆祝党国的生日，也就庆祝祖国的生日，就贻笑大方。那么赖清德呢，这里呢也是就调侃了一下，其实两党他都调侃了一下，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你们这样把党国当成祖国，其实很可笑啊。那么到底哪个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以前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国，两个都是党国。你这两个党国其实都不代表中国这个祖国，更不代表华人。从这项说，赖清德是往前走了一步，超越了党国这个境界，所以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回应和反响，确实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他这个说法是不是代表台湾一定要独立或怎么样？这个倒不见得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赖清德和民进党领导层意求台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走向独立，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向，这也是北京所担心的。
嗯，王教授，我追加一个问题，刚才因为夏教授提到了，就是27年，中国建军这个100年的时候，现在台湾民众也非常很多人都在可能相信这种说法，说习近平要在2027年的时候要统一台湾，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王教授？
对，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以前的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喜欢画一个界限，我到哪年要干点什么事情，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100周年、50周年、30周年，诸如此类。因为过去共产党为大陆人民画的这种线呢，画了很多个。1980年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2020年实现4个现代化，如何如何。那么现在叫第二个百年梦，到2049年又会如何如何。这些东西其实大致上都是一种动员口号，一种画饼而已，并不真的代表真的想那么做。其实中共领导人，大家不要忘记，中共领导人这100年来统治中国70多年来，他们其实非常这个愿意算计，非常能算计的，非常能就是对实力的看法，对战略优势和劣势的看法其实非常看重的。他们嘴上可以说靠意志力的精神原子弹，美国纸老虎，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小心。尤其是你看看，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和美国做直接的军事对抗，他们是有自己的考，他们知道自己实力究竟有多少。所以我个人不认为哈，2027年是一个所谓的铁线，因为中国要想用武力来进攻台湾的话，它需要有很多的动员，这些动员我们很早就能看到，现在天上那么多卫星，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他要动员几十万、上百万军队来围攻台湾的话，这个趋势其实半年前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不至于是一个突然袭击。只要台湾能够让自己强大到保护自己，能够让别人咬起来觉得很痛， 那台湾就是安全的。
嗯，我们来说这个加沙战争，今天啊10月7号就是正好是一年了。中国在推动这个结束战争啊、实现停火方面，是否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拜登总统这次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夏教授，您先说说。
是，我们看到正好是加沙那个战争的1周年呢。
嗯。
那么其实加沙战争的爆发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呢。
嗯。
那么这跟伊朗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刚才我也讲到那个中国、俄国跟伊朗了，其实形成了一个那个亚太，对不起，是欧亚那个大陆的这么一个轴心呢。那么这个轴心当然是跟西方国家来那个作对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它在整个那个这个事件的爆发那个开始到今天，它从来没有那个就是认定过那个无论是那个就是哈马斯或者是圣战的民兵等等，他们呢是恐怖组织。那么他们都认为是一种那个正义的一种反击了。那么对就是以色列了，那么有那个正义性。那么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就是爆发那个事端以后到今天，那么他想进入一种中立的那个角色了，那么去那个斡旋。那么这里面显然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呢要想进行斡旋，他把那个法塔赫或者把那个阿拉伯这边的这些有些代表了，那个包括跟这些那个就是哈马斯这些领导人呢，那么都有那个接触，甚至请到北京去。那么但是呢中国目前的努力呢其实还只是在停留在一种表面文章，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在那个就是实际上呢没有取得突破，因为以色列那么对中国的这些所有的做法呢，我认为是抱有高度的怀疑。对中国呢，只有在联合国和在那个就是巴勒斯坦这方面呢，那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嗯，好，谢谢夏教授。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呢，实际上是有一点拉偏架的意思啊，就是说，中国其实也知道，这个战争的起因，一年前战争的起因是一个恐怖主义袭击或大屠杀而造成的。以色列的所谓自卫反击吧，当然也会造成平民的伤亡。但是呢，这个战争的所谓的正义性在哪一方其实很清楚。那么中国呢，官方呢是保持所谓中立，愿意调停。但是民间经过官方默许甚至于公开允许的民间的那个煽动起来的情绪呢，实际上是支持哈马斯，想削弱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毕竟嘛是美国的盟友，因为中国的有一些判断呢，在某些方面看来呢，其实有一些很不准确，并不是更好的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人民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呢，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搞好关系。以色列对中国确实是相当友好，也帮助很多，但是呢，领导人的政治判断导致了误判，导致了下面的这种脱节，那就是老百姓认为呢，哈马斯值得同情。你想想，如果哈马斯放到中国来，有几个中国老百姓会赞成，是吧？那么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哈马斯对中国的用处呢，主要是政治上的，很多地缘判断就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嗯，
这种判法其实不光落后，也愚蠢，也没有什么好处。中国政府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现在看来呢，他也得罪了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很多以色列朋友现在对北京，情绪上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疏远，甚至非常反感。
嗯，另外我们最近发现，在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就是9月21号的时候，拜登总统在他的家乡啊 ，Delaware 这个州，接待了这个澳大利亚、日本还有印度的领导人，就是举行了这个 Quad 四方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但当时在这个一个场合上呢，拜登总统没有意识到麦克风开着，所以就批评这个中国啊，然后这个传了出去，就是麦克风，他批评中国呢说继续采取激进的行为，在整个地区呢考验我们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呢。随后不久，就是在9月25号的时候，中国就进行了40多年来的首次的洲际导弹的这样的发射，但是事后呢，他表示是和有关国家已经通报，并且呢，这属于一个例行的安排，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或者是任何的目标。不知道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夏教授，您先说说。
是，这里边就是中国呢，他那个感觉到的就是 周边国家对他的一种围堵。那么这里边你会发现中美了，他们在外交政治上了，其实都是两面的话语体系了，在公开的话语体系和实际的话语体系了，那么是有差别的。那么美国至今呢不认为呢我们的四国联盟是针对中国的，也不认为呢我们对中国呢有一种那个遏制和围堵的战略。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其实跟事实呢还是有一些不符的。那么因为美国来说，他其实在拜登的那个整个四年任期了就建立那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海洋带呢其实把中国呢把那个俄国跟伊朗这边给圈起来了。那么所以这个哈马斯的袭击呢也是想突破这种那个围堵的。那么作为就四国联盟，那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那个联合日本和就是澳大利亚，那么他们是想不仅是在战略上跟那个印度了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了，那么同时呢就是其实在深化他们合作的基础，也就是在科技在技术转让，那么在支持印度了，那么他的那个就是经济和科技医药方面的提升，同时支持印度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说的地球南部地区了，那么那个强化它的领袖地位了，那么其实都在帮助印度。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针对性当然是很强。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么他当然那他是会担心如果美国跟日本跟印度那么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呢又牵扯其他的伙伴国家，包括北约，包括那个美澳新等等，包括那个韩国，那么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从战略上来说它的空间呢想突破在那个太平洋的西岸呢，那么我觉得空间呢是更在紧缩。所以我认为那个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在就是威明顿那个宣言发布以后，那么中国呢会那个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射一个洲际导弹，我们呢是可以就是那个打到你美国的本土的。那么但是我们也发现呢这种核威慑或者这种战略的威慑了，那么其实呢是也露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底线。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射这个那个洲际导弹呢，那个过了两天呢你会发现就像刚才王飞林教授讲的，其实天上各种的那个卫星呢都在侦察了。那么如果你要打台湾，恐怕你半年前的那个动作了那个美国就看到了。这个最近呢就说美国在这个中国发射导弹以后呢就发布了那个中国在武汉呢那么他制造的那个核潜艇呢还没有就是那个离开那个船部了，这个就那个沉下去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给中国来说呢也是某一种羞辱。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以为你能够动辄的就要跨过台湾海峡打台湾呢，那么其实呢你的军事实力你的技术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9月25号这个中国首次40多年来首次发射这个洲际导弹之后啊，中国民众好像是这个欢欣鼓舞啊，觉得这个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王教授，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件？
对，我觉得哈，这次发射导弹呢，大家不要解读太多。我觉得在中国国内一些社交媒体上，大家欢欣鼓舞呢，可能是因为哈，大家值得欢欣鼓舞的东西太少了。那么有这么一件事情觉得可以鼓舞一下。因为这个导弹本身的话呢实际上是个改型的新导弹的测试，就全程测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技术，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威慑。而且这种测试的话呢是几十年才有一次，也算不了什么多么频繁，也算不了中国有多少导弹多的都用不了，随便来放一个炮竹给大家鼓舞士气，也不是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解读不要太多，但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在自己的周边地区由于美国这十多年来的战略的重新转移重新调整，其实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呢不是强化了，不是改进了，而是恶化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在自己的领土，在自己的边界上有四个核大国，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现象。有四个核国家在它的边界上，它和周边很多国家都还有领土纠纷，要想突出所谓的第一岛链还困难重重。像刚才夏明教授提到，据说的核潜艇也不怎么样。那么，其实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如果不能突出第一岛链到太平洋的深水区的话，在中国周边沿海其实就是靶子而已，因为那海水很浅，这些核潜艇都很难藏身。所以中国的战略核资产并不像人想象那么可怕。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在炫耀一些核资产，企图打一些核威慑的这个吓唬别人，现在看来基本上也没有几个被他吓唬住。我个人觉得哈，随着军事科技的进展，随着斩首技术的日进完善，随着这个常规武器哈 对抗核武器的这种技术的改进。我个人认为核威慑并不像人想象那么恐怖，一两个洲际导弹改变不了什么，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要解读太多。那么所以将来刚才讲那个四方联盟跨的还有别的一些美国组织的一些组织，在周边地区，中国周边主义组织是不是针对中国的，当然华盛顿也好，伦敦也好，或者是 Tokyo 的东京也好，当然不会说我们这样做是针对中国，但谁都知道最后是因为对中国的考量在推动这些。如果不是担心中国，不是要对付中国，干嘛搞这些东西，对吧？这没有必要啊，一个联合国就很好，恰恰就是因为针对中国，所以大家虽然名上不说，给你留个面子，有个回旋余地，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到底为什么。而这个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西太平洋地区局势紧张变化莫测的根本点。那么大家怎么自保，就这里对台湾的朋友们喊个话，就是你们还是要自强，除此而外别的都是次要的，自己自强更加聪明的自强，不仅仅买更多坦克，而买有用的武器，怎么把自己弄得坚不可摧，这就安全了。
刚才实际上也谈到一点哈，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日本换了新首相，石破茂是新首相，那么和拜登总统好像已经通过话了。另外呢，石破茂对美国呢有一些诉求，就是要把这个美日的这样的同盟关系要升级，升到像美国和这个英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当然中国，像中国俄罗斯这肯定是反对的了。这一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会不会谈到这个话题？夏教授。
是我们注意到了，就说石茂首相了，那么他那个一方面给拜登总统了，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美日的合作了，那么是会那个继续下去，而且呢会那个强化。那么这边强化当然在日本，就是因为原来有日美这个安保条约了，那么所以呢就是石茂首相了，那个石破茂首相有一种那个想法，就是要恢复到这种安保条约了。那么当然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呢现在刚才那个王福林教授也讲到，就中国在发射这个洲际导弹的时候了，那么是给美国呢那个就是打了招呼，说我们要有发射。但是据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日本的防务厅和日本的首相府说的话呢，就说没有那个收到了就是中国了事先呢给日本的那个就是通知。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会感觉到那个中国了那个对日本的这种那个敌视了，尤其是那个中国了给北朝鲜的那个关系和跟俄罗斯的关系了。而我们看到在亚洲国家了，那么日本那么跟韩国还有台湾呢，其实都是坚决的站在美国一边，支持那个就是乌克兰的。那么所以这里边我认为对于日本来说有一种那个就是忧虑，那么他应该是跟美国呢就是强化了这种那个战略关系了。那么让就是美日呢就是这种关系了，无论是新当选的总统那个是谁了，那我觉得都会一直保留下去。
嗯，王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就简单补充一点，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石破茂曾经是长期主张啊，在东亚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那样的组织，甚至和北约联合起来，他好像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动听的名字，好像亚太北约好像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他是和拜登这个政府的这种所谓加强联盟，大家携手一致，这个看法很激进。虽然说中国国内有些舆论认为石破茂比较轻华，在批评中国上比较低调，这可能有点自我开心了。这个因为石破我觉得他的方法比起那个他的竞争对手那个高氏女士来说的话呢，可能在言论上显得比较低调一些。但他这种就是东亚北约这种想法的话，如果真的起来的话，这是中国政府的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噩梦。那么其实中国可以说从70年代以来一直就在反击这个，一会儿攻击新德里，一会儿攻击东京，一会儿两个都攻击，其实就是怕这个美国在这边组织成一个像北约这样的机构，因为一个北约组织一旦在东亚形成以后，对中国扩展自己的权力、扩展自己的影响、改变世界秩序，那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么中国曾经有个幻想，把南朝鲜从美日韩联盟拉出去，那么现在看来适得其反。
嗯， 好了，今天这个正好这个时间我们也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王飞林和夏明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